愿我们所做的讨神喜悦，愿我们所做的在这个地方能荣耀他。在还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自由公开的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遮盖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面的过犯，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守节心清的来到你的面前，没有罪的拦阻，让我们所做的一切直接到达你的宝座面前，成为馨香的祭献给你。求你今天早上亲自运行在我们间，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不见一人，只见基督。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两年前啊，这个维吉尼亚的乐透奖，那个奖金超过1亿，因为好几次没有人中奖，累积的奖金超过1亿，所以很多人都去买彩券，希望能够中奖。我有一个社会系的同事，他就趁这个机会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说，如果你中了1亿美金，你会告诉几个人？你知道在所有的答案里面，答案最多的是哪一个吗？他说，如果我会中1亿美金的话，我会在人间消失。在人间消失，也就是说你跟过去完全断绝，换句话说，就是今天在你的生活环境里面，没有一件事情值得你留念，也没有一个可爱的人让你能够留下来的。各位朋友，这样的人生是不是非常的可悲？这样的人生会不会因为中了1亿美金之后能够有所改善？何况你我坐在中间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这些朋友，我们99.99999%没有机会中到1亿美金呢。那么换句话说，是不是我们的人生就一直是这个样子的悲惨？很多人都认为说，我只要拥有很多东西，我只要拥有外面的享受、财富、金钱、地位，哎，我就能够有一个崭新的人生、完美的人生。在几年前，澳洲有一个人叫 Aaron Usher， 他那个时候跟他的太太离婚，心灰意冷了，所以他决定怎么样呢？要过一个崭新的人生。那么什么意思？对他来说，崭新的人生呢？所以他说，我将我的生命拍卖，就是说将我现在所有的，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家具、我的衣服，通通拍卖。说他在网站上面有一个 www.lifeforsale 生命拍卖的这一个网站。最后你不能一件一件买啊，你只能整个一起买。最后 final bid 是在2008年6月29号下午4:03，39.93万块钱。他说，我将我的生命拍卖，将我所有的东西通通放下来之后，我有一个崭新的人生。真的吗？你把所有的东西变卖了之后，买了一套新的家具、新的房子之后，你就有一个崭新的人生吗？这个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有一次基督耶稣对着好多人讲道，几万人讲道，他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他说，我告诉你们，凡在人子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不认他。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弟兄姐妹，礼拜五晚上我们就提到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两件事情，是不是？是哪两件呢？To know him and to make him known， 对不对？认识我们的神，也让周围的人也认识我们的神。这边我再进入再深一点点，不但是说你认识我们的神，问题是说他认识你多少。很多人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传道、赶鬼、传福音，可能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说，我不认识你哦。但愿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要深思，虽然我们认识我们的神，那么我们的神又认识你多少？ 去年美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过世啊，大家都认识，对不对？所以现在你可能手上有 iPad、iPhone， 通通把这些东西关起来，只要 I believe， 对不对？ Steve Jobs 过去过世的时候，时代杂志写了40页的文章来纪念这个人，说这个人是现代的爱迪生，改变了现代人的整个生活。我整篇文章看了40页，很可惜的，在这40页的文章里面，除了讲到他的奋斗，他怎么样让苹果公司发达，他怎么样发明了很多东西以外，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他没有提。 Steve Jobs 现在在哪里？ Steve Jobs 在上帝的面前到底怎么样？这么重要的问题他居然在这篇文章里面没有提到。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必在上帝的使者面前认他。在讲这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跑出来。跑出来干什么呢？耶稣啊，你帮我主持公道分财产。这个对他来说很重要。至于说在上帝的面前怎么样， I don't care。 各位朋友，人在这世界上所做的一切，到底是在人的面前算数呢，还是在上帝的面前算数？这个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所做的，是在人的面前被夸耀呢，还是在上帝的面前被上帝称许？这是我们深思的。这个人 I don't care， 我只关心怎么样呢，我现在要分财产了。这个事情很热门哦，对不对？香港四大家族除了李嘉诚还没死以外，剩下三个家族都为了财产打官司。台湾王永庆是不是也是在打官司？他的子女这些不孝子孙呢，都在为生父母的财产打官司。所以这个人讲的是很重要的。这个时候耶稣对他说什么？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分家业的？他说，我来这个世上不是来做这些事情的。他这个时候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什么家道丰富。你在上帝的面前富足呢，还是在人的面前富足？这个时候耶稣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讲到一个财主。他说这个财主很有钱哦，而且这个财主怎么样呢，钱多的没地方放啊。他但是非常精明的一个财主，他说啊，那我就这样子，我把我旧的仓库通通拆了啊，盖更大的仓库，然后把我的东西通通放在里面，然后我自己对自己的灵魂说啊，哎呀，灵魂啊，你可以安心的享用多年啊！你看，如此多才的一个财主，如此精明的一个人，他为他自己都打算好了。上帝怎么说啊？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这个财主在上帝的面前，上帝称他为无知的人呢？一个如此会精打细算的人，上帝称他为无知。一个从人的眼光来看是财主，可是怎么样，他在上帝的面前不富足。你说一个贫穷的财主，一个财主的贫穷跟世界上的眼光有点不太一样哦。人怕的都是没钱嘛，对不对？但是这个财主很有钱，可是在上帝的面前贫穷。上帝说无知啊。为什么称他为无知呢？第一，这个财主所看重的是什么？他所拥有的东西。你看，他所关心的就是怎么样，我所有的东西，对不对？我怎么样去享受。至于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在上帝的面前是如何， I don't care， 不是很要紧。其实基督耶稣的这一个比喻不是只讲给当时的犹太人听，是讲给你我听的。我们人大多数都是看外表，是不是啊？大家记不记得这个人啊？记不记得啊？ Susan Boyle， 他站到台上的时候，下面的人笑得一塌糊涂，对不对？那个评审问他说，你来干什么？你几岁啦？我48岁，你要想干什么？我想做歌星。大家笑得一塌糊涂，人看外貌，你像这个样子你还能做歌星啊，对不对？没有想到人家声音一唱不一样。 那一年他出了一张 CD， 第一个礼拜就卖了70万张，创最高的记录。大家有机会看一看，听一听这张 CD 啊，这张 CD 里面唱什么啊？奇异恩典，唱什么啊？你真伟大。看什么？人都是看外表。所以呀，我们怎么样呢？看我们穿什么衣服，对不对？如果说身上呢，这衣服挂了一个小猴子、小兔子、小鳄鱼，哎，你那天穿起来特别的怎么样？年轻是吧？如果开了一辆四个圈圈、三个叉叉的车子，不一样，对不对？哎呀，是不是不一样？神采飞扬了。人都看外表啊，所以不要说那个财主无知啊，你我一样。在上帝的面前好好的深思这一点，是不是？泰瑞莎修女说，我只是一支铅笔，耶稣才是书写的人。你看看这个泰瑞莎修女，长得是又丑又老，对不对？没人 care。 但是你看这个人的生命，这个人在上帝面前所摆上的，值得我们效法。这个财主呢，哎，不是，他只关心他所拥有的东西，是不是？所以上帝说，你是一个无知的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条路，一条是生活的路，一条是生命的路。生活的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追求衣食住行、功名利禄，没有错。我们到美国来，我们到普渡大学来做什么呢？来读书，这个是我们生命的，这是我们的 goal。这是我们短时间里面的目标，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完成学业，对不对？你的父母亲这么花那么多的功夫把你送来这个地方干什么？当然希望说你能完成学业，这是我们短暂的。但是一个人的生命不是只是来完成学业，读到一个 PhD， 然后呢，连做 postdoc， 连做教授，然后呢，等着退休，对不对？拿到tenure，对不对？啊，拿到终身教授，等着退休，这是短暂的、阶段性的。人生呢，有个终极的目标，这个终极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昨天晚上提到了平安喜乐，这是每一个人生命中的终极目标，永恒的价值。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到底怎么样？人在世界上所追求的、所经营的，到底是在人的面前算数，还是在上帝的面前算数？常常我们常常把这两个目标给混淆了，常常把生命中的目标变成什么忽略了，却把生活中的目标把它当作我们的首位。生活上的幸福不等于生命的丰盛啊！太多太多的例子这样告诉我们，对不对？有一位女士，她曾经有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她说她有一个同学几十年没有见了，她在台湾，她到美国来开会，就想跟这位同学联络。这位同学在加州非常的成功，所以她说，哎呀，我们好多年没有见了，现在我这次来利用来美国开会的机会，我到你家来拜访。这个同学马上回信给她说，真是好，她说你这次要多来多住一下啊，我们好久没有谈话了，好久没有聊天了。所以当这个同学从台湾飞到加州的时候，这个同学就开了车子去接他，然后就把他接到他家里面去。他家真是大极了，十几个房间，有游泳池，有网球场。他说你随便住哪一间。这个同学看到他多年不见的这位朋友怎么这么大的房子却没什么人呢，就问他说，那你先生在哪里啊？哎，不要提他了，跑了，很不好意思啊，这么多年没见，见到面之后第一次问人家就是人家的伤心事。他说那孩子呢？孩子啊，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一年回来两次，感恩节跟圣诞节。他说你知不知道我现在穷的只剩下钱。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希望你不要穷的只剩下钱。所以在生活里面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一个人衣食丰富，但是生活极为贫穷。人所追求的是那个永恒的价值。我常常在想说，如果说我中了1亿美金啊，这1亿美金能为我做什么？我想了一下，我不晓得 West Lafayette 的这个房价是多少，所以我没有用你们惠地来做例子啊，我用 Fairfax， 我们华盛顿地区最贵的一个地方， 每一栋房子盖起来都是又大又漂亮，200万一栋，所以呢有到500万一栋的，甚至大漂亮都是住址。那么我动了心性美金，我可以做的，哎，我可以买20间这样华夏，然后或者是呢我坐头等舱环游世界900次，或者呢我做全身美容怎么样的6000次。后来我一想啊，如果说我真买了这20栋的华夏，你要我怎么住啊？我住哪一间呢？我后来想了半天，我觉得金窝银窝还不如我家的狗窝，对不对？还是我自己家比较好。那么像环游世界这种事情，一次也就够了，900次，但要你调时差就要你的命。像我这样的人，对不对？年轻的时候也不怎么潇洒，现在这一把年纪了，还要我去做全身美容，实在是有点浪费，对不对？所以1亿美金能够为我做的事情，其实严格来讲不是那么需要。那么你说我有没有需要的东西呢？有。我需要什么？我需要我的家人的平安，我需要我家人的健康，我也希望说我们家人可以一起侍奉神。这些不是1亿美金能够买得到的。所以换句话说，你金钱能买到的东西对你不一定有用，而对你有用，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不一定能用钱换得回来。《增广贤文》里面有一段话讲得好：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华夏千间，夜眠八尺。你能吃多少，对不对？我在 Princeton 读书的时候啊，有一次我们这个附近有个餐馆，缅因州来的龙虾 All you can eat 只要9.99块。哇，我们中国同学听到了真是兴奋极了，缅因州来的龙虾9.99块 All you can eat 随便你吃。我们就决定哪一个礼拜天的下午我们集体出发，哎，我们中国人去吃龙虾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我们切好姜啊蒜啊，打着带着辣椒酱啊去，对不对？有备而来，对不对？就一去一坐下来，当然吃龙虾嘛。外国人那是吃什么沙拉啦、喝汤啦、吃面包，那是骗他们的。我中国人才没那么笨，我们一来就去吃龙虾，对吧？马上就去拿一个龙虾。龙虾最好吃的，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吗？那个头啊，一打开哇，膏在里面呢、啊，好刺激啊！一下子就把第一只龙虾给吃完了。那么要不要吃第二只呢？当然要，对不对？又去拿了一只大龙虾来，第二只的速度就慢了很多喽。终于把第二只吃完了，那么还要不要吃啊？当然要，花了9.99块，对不对？不吃怎么行？所以又去拿啊。哎，各位朋友，当我把第三只的龙虾龙虾头打开的时候，我差点要吐。你能吃多少？良田万顷，日食一升。你说我在 Fairfax 买20间华夏，你能住多少？你一个晚上20间统统都住？夜眠八尺，刚才我们记不记得托尔斯泰那个小故事啊？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啊？3尺乘6尺啦，对不对？所以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说你只把你的注意力都放在钱上面的话，非常的危险哦。如钱让你有一种错觉，你知道吗？物质让你有一种错觉，你认为自己非常安全，对不对？我掌握这个世界，我有 power， 金钱就是 power， 对不对？现在人就是这样讲的，让你有一种错觉，你在非常安全的环境之下。但是圣经里面说得好，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其中，也是如此。记不记得我们昨天晚上讲到一艘游轮啊，114,500吨的意大利的豪游轮啊 ，Costa Concordia， 今年其实是另外一艘游轮沉没100周年纪念，哪一个 ？Titanic， 1912年4月10号从英国首航到伦敦，到纽约，那个是世界上最大的船， 最豪华的船，最坚固的船，你知道造船的人怎么说啊？他说 Even God cannot sink it， 他说连上帝都没有办法把这条船沉下去，多狂啊！坐在这条船上面何等的安稳啊，何等的舒适，对不对？这么漂亮的一条船，这么坚固的一条船，一定让我怎么样呢？能够到达纽约。 Even God cannot sink it。 10月14号晚上11点40分撞上冰山，2个小时40分钟之后，船断成两段，永远沉在大西洋。 Even God cannot sink it， 上帝都没有办法将那条船沉下去。出航第四天断成两段，钱让你有一种错觉，你知道，认为说自己很安全。错了，明天不是掌握在你的手里。另外，如果说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钱上面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危险哦，人永远没有办法到达心满意足的地步，对不对？人有两种苦，第一种是什么？求不得苦，想要要不到，这是一种苦。另外还有呢，求而得之你也会苦，想要要到了你还会苦。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想要更多，对不对？哎，你不信的话，你去这个 Fortune House 看看人家怎么样吃 buffet， 你就知道，对不对？没有吃到肚子大大，走不动了，很不甘心的，对不对？因为你想要更多。李后主在皇宫里面怎么说？人生仇恨何能免，人生长恨水长东啊！做皇帝的人，他说我苦啊。如果说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钱上面，危险哦。所以上帝说这个人是怎么样？无知，无知的人呢？但人听不进去，甚至把命都赔进去了。如果说你是一只老鼠，现在突然闯进了捕鼠笼里面去，现在前面有一个香喷喷的蛋糕，你是吃还是不吃呢？这个时候你会想说，那一些陷阱啊，是为别的老鼠预备的啊。像我这么聪明的老鼠，绝对没问题，吃了之后安全离开，是不是啊？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想一想，如果说你在这个捕鼠笼里面碰到这样的情况，你是吃还是不吃呢？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所以这个财主无知。为什么上帝说他无知啊？这个财主是不是自己对自己的灵魂说什么？哦，你可以安逸的享用多年啊。他以为他永远可以活下去，你知道，他以为他自己永远可以活下去。诗篇里面有一篇诗我非常喜欢，是摩西写的，他说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人的一生是70岁，若强壮的可到80岁，我们所经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摩西在这边讲的非常的好，他说我们的日子是可以数算的，是可以数算的。我查了一下，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最久的一个人是谁呢？哎，是一个法国的女士，叫 Jenny Carman。她是1875年2月21号出生，1997年8月4号过世，一共在这世界上活了122岁又164天。我们来算一算，122岁乘365就是44530天。又加上164天，所以一共是44694天。哦，你说在这个122年里面有很多个闰年，哎，对，我也算了，一共有30个闰年，所以我们又加30天，所以一共是多少呢？44724。各位朋友，你知不知道你手里面掌握着是一个 finite number， 有限的数目，所以你是可以数算的。你千万不要认为说自己手上掌握的 infinity 永远可以活下去。人的生命有限，就像我们把车子停在 parking lot， 车子停好之后，你要放钱进到这个 meter 里面去，对不对？上帝已经把每一个人能够放多少钱，这个 meter 能够走多久，已经都定规好了。当你把钱丢进去的时候，这个 meter 开始在 tick tock tick tock 在那边走，对不对？ 到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当这些钱用完的时候，这个 meter 就有个小红旗跳上来，是吧？怎么说啊？ expire， expire 是什么意思？在医院里面就说断气了。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自己永远能够活下去，我们的日子有限，所以是可以数算的。所以诗人才会说，求你指教我，求你赐给我一个智慧的心，好叫我怎样知道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做出生命中最好的一个投资，有永恒价值的一个投资。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朱自清啊，我们连续引用他了两篇文章了。朱自清在1922年4月10号写了另外一篇文章《匆匆》，他怎么说？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回去，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呢？你聪明的告诉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朱自清那个时候不到26岁，问出如此深刻的问题，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我不晓得朱自清有没有答案， I don't know， 但是能够问出如此深刻的问题，我相信在座我们有很多人超过26岁，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一样问出如此深刻的问题，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求你让我有智慧的心，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或者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老是讲朱自清，你是不是除了朱自清别的都不知道？那么或许你喜欢徐志摩吧，对不对？徐志摩怎么说啊？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悄悄来到普渡大学，今天下午将要悄悄离开，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生命就是这样子，千万不要认为说自己可以永远活下去，求上帝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好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在上帝的面前做出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这个财主以为他自己永远活下去，上帝怎么说啊？无知的人啊，我今夜就要你的灵魂，对不对？我讲一个小故事给你听。一个阿拉伯人非常的有钱，有一天早上他叫他的佣人到菜市场去买菜，这佣人就到菜市场去买菜，结果在菜市场怎么样呢？碰到了死神，吓得他怎么样，菜也不买，就回去跟他的主人说，请你把你最快的那一匹马借给我，我要逃回我自己的家乡去。他家乡在哪里呢？在撒马拉，巴格达距离撒马拉一共110公里。他说我碰到死神，说要逃回家乡去。这主人非常有爱心，就把这个马借给他，让这个仆人回去了。菜也没买啊，所以这个主人就去买菜啊。就在买菜时碰到死神，这个时候主人就对这个死神说：“哎，你很不够意思哎，今天早上我的仆人在这个地方碰到你，吓了他一跳，菜也没买就跑走了。你到底吓了他什么事情啊？”这死神对这个主人说啊：“他说我没有吓他哎。”我只是非常纳闷，我明明今天晚上跟他在撒马拉有约会的，怎么会今天早上在巴格达见到他呢？这个故事令人深思哦。无知的人，今夜我必要你的灵魂，你所积蓄的，你所经营的，要留给谁呢？所以上帝说这是一个无知的人呢。记不记得我们昨天晚上讲那个少年的官啊？我要你积蓄财宝在天上，这才是对的，对不对？还有，你为什么上帝称这个财主是无知呢？你有没有发现，在整段经文里面，耶稣基督整个比喻里面，这一个财主的讲话有一个特点，都是什么？我，对不对？我的，我要，要不然就自言自语，旁若无人。所以他心目中只有自己，根本没有别人， 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不是只有这个无知的财主，你信不信？如果说我们今天聚会完了之后，我们照一张相，然后下个礼拜牧师把每一个人这张相每一个人都发一份，你拿到这张相的时候，你先找谁啊？先找自己，对不对？我在哪里，对不对？啊，眼睛有没有闭起来，对不对？有没有被人家挡住，是吧？当然先找自己， I don't care 别人怎么样。人是自私的，所以我们学写字，先学写自己的名字很重要，对不对？学会了写自己名字，书上写自己的名字是我的，对不对？铅笔盒写上自己名字是我的，对不对？所以买房子写上自己名字是我的，对不对？结婚的时候写上名字，太太是我的，都是我的，我的，我的。所以这个无知的财主跟你我差不多啦，这不跟你我差不多，看重自己。可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right?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爱因斯坦说啊，不要去做一个成功的人，要去做一个有成就的人。昨天晚上啊，我记得这个教授这边介绍我说这个人是个成功的人，我听了很怕了。爱因斯坦说不要去做一个成功的人，去做个有成就的人。成功跟成就不一样哦，成功是说你想要完成一个任务，对不对？如果说别人都想做你做不到，只有你做到的话，哎，你成功，而且什么，甚至名利双收啊，成就不一样。什么叫做成功？什么叫成就？比如说，一个大学校长啊，普渡大学的校长，可能他没有教过一天的书，可是报纸常常说这个人是什么成功的教育家，对不对？那么你的小学老师呢？天天教你。天天教你，报纸从来没有登过他的名字。但是我很感谢我的小学老师，没有他教我，我加减乘除还搞不清楚了。克林顿夫人，大家都说她是一个成功的女性吧，对不对？最近才讲出来，对不对？影响世界上最了不起的100位女性，哎，她排 number two。美国国务卿，对不对？美国参议员，多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非常成功的女性。那么在座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那你妈呢？你的母亲呢？她可能读完书之后没有做过一天的事情，含辛茹苦把我们长养大，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来侍奉上帝，所以你的母亲是极为极有成就的女性，这就是分别。所以爱因斯坦说，不要做一个只追求一个有成功的人，要做一个有成就的人。什么叫做有成就？历史上最有成就的一个人，就是基督耶稣。天上的神本来富足，却为我们的缘故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因为他成为富足，他因为我们自己成为贫穷，看到吗？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刚才提到说，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是求谁的益处啊？求别人的益处，他是不是很傻？对不对？哪有这种事？哪有求别人的益处？爱本来就傻傻的，对不对？要不然你也不会拿个雨伞在那个女生宿舍外面等2个钟头。爱本来就是糊里糊涂的，对不对？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求别人的益处。在这个宇宙中间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基督耶稣为我们做了，不求自己的益处。他本来富足，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好让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这个人极有成就。有一个人生在马其顿的皇宫，父亲是菲利普，母亲是公主，从小受到最好的宫廷教育，他的老师是亚里士多德。这个人极有能力，18岁开始继承王位，东征西讨，建立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如此伟大的成就，人称他为亚历山大大帝。最后进军印度，直到恒河边，患了热病，班师回朝，定都巴比伦。最后因为热病去世，享年33岁。在他临死的时候， 他吩咐他的大将在他的棺材旁边挖两个洞，把自己的手伸出来给大家看一看。我来也空空，去也空空。他说我这一生33年的时间空了。另外有一个人，从人的角度来看实在不怎么样，生在马槽里面，因为客店没有地方，长在木匠的家里，没有受过一天正规的教育，30岁开始出来传道，收了12个实在不怎么样的门徒，最后还被一个门徒给卖了，把自己的老师给卖了。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实在不怎么样。但是他在十字架上面，耶稣说了什么？十字架上面耶稣说了什么？成了，成了。看到吗？一个建立横跨欧亚非三洲大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他说空了。但是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却能说成了。所以爱因斯坦才会说，不要追求成功，要追求这个成就。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我们好，乃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好，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今天早上已经提到，什么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该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没有彰显，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怎么样呢？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恩典，白白送给我们。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因为基督耶稣舍身十架，让我们能够白白的，白白的称义，白白的称义。所以在座如果说有慕道的朋友，我多么希望你能够接受这样的恩典。一个人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借着我们人的信，让我们能够在信心里面接受这样子的恩典，让我们在信心里面能够成为基督耶稣的仆人，上帝的仆人。所以今天在借着这一个短短的比喻，基督耶稣所讲的这个财主，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所做的是什么？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数算自己的日子，有智慧的心数算自己的日子，能够荣耀上帝。我想上帝把这个教会，把这个团契摆在这个地方，有极美好的心意，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我那天听牧师说，在校园里面超过4000个中国学生，我听到真是非常的兴奋。我们不需要去大陆做短宣啊，人家已经送上门来了，对不对？送上门就在你的门口，我们的骨肉之亲就在你的门口。为什么？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成为福音的出口，让他们能够借着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接受上帝，接受耶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但愿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彼此用祷告来托住，彼此为校园的施工全力以赴，让我们所做的不是白占地图，让我们所做的能荣耀我们的神。再次谢谢弟兄姐妹，再次谢谢同工们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在大家这中间跟大家有3天的相处。愿神赐福大家。谢谢。